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2月17号星期五，今天 Joyce 时间。Joyce 每一次来总会给我们带很不一样的想法，跳脱出我们一般的套路思维，去面对社会上的现象或者事件。今天你带来的一个话题很有意思啊，未来的终身学习。
对，
我们从前就说活到老学到老，那未来会不一样吗？
因为有在听我这个节目人会注意到，其实我对于未来的那个科技革命我算是比较焦虑的。
嗯，
关于那个将来我们说会有一大堆这个机器人啊，还有那个人工智慧啊，取代我们的工作。
嗯，
这个题目我在这个节目中讲过好几次了啊。
嗯，
等一下那个我要讲这个终身学习也是要扣紧这个题目，可是我从这个最新的时事开始讲。
嗯，怎么说？
最近的时事大家都在很关注的，就是说一个去武岭赏樱花的游览车，在台北芦芦中都已经快到家了啊，那在木栅的交流道发生那个不幸的事故。
嗯，
啊，那我现在可以讲，等一下就会扣到我的主题哈。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哈，而且发现说那个肇事的司机已经连续十几天没有那个休息，而且他那天多早出门，然后是那么晚才要进入台北哈。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马上想到是一个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那篇小说叫做《瞌睡》。
嗯哼，
瞌睡就是写一个十岁左右的小保姆，一个小女生，
对了，
啊，
照顾孩子，
抱住，
她没办法睡觉，
一直在那个那个小孩子，我们知道小孩子的特色，特别是三个月前的婴儿的特色，就是从早哭到晚嘛，啊，醒了就哭，而且他睡觉也不睡不长一点，所以让这个带他的这个保姆完全没有办法睡觉哈。那这是一个写过劳死的一个小说，那个小说的结尾就是那个保姆在半梦半醒之间把那个小婴孩掐死了。
嗯，
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游览车这个新闻哈，主要它是一个过劳的新闻。那我看到说呢，很多人在讨论这则新闻的时候都在讲的说，哦，所以可见休假多重要啦，可见政府没有落实劳检啦，可见呢这个政府没有保这个不够保护劳工啊哈。这个看法我不同意。
嗯，
因为大家如果在有 follow 这个新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司机的身份并不是劳工。
嗯
哼，这个司机的身份事实上是一个所谓的自雇者。
嗯，
啊，这个是我今天会跟今天的主题会扣在一起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工作啊是自雇者会越来越多，而且这几年因为科技的发展啊，事实上是真的有在办公室里面真的减少了，然后增加出很多这个司机呢借钱去买游览车。
嗯，
啊，那他自己买了游览车，那他马上有贷款要还，所以呢他就会赶快尽量多去接 case 那样子。事实上哈，所有的自雇者都有一个那个倾向，因为自雇者常常是说，诶，虽然他有自由度，如果说我下个月要去日本旅游，一整个礼拜要去日本旅游，我就可以说，诶，我那个礼拜事先我就知道我那个礼拜不要接案哈。可是自雇者啊，常常有超过自己的能力接案的倾向。
嗯，
啊，这个有点像说你如果是肚子饿的话，你就会拼命，一有东西吃你就会拼命吃一样。嗯，我们想想看杜甫当年的死法，就是因为太久
后来就撑死了。
对对哈，那事实上自雇者我会这样讲原因，所以我自己也算自雇者。
嗯，
啊，我除了要做出版之外啊，我常常要别人要请我写专栏啊，或者说要请我写书的导读啊，我如果一时失神把时间没有算准的话，我常常那一阵子就要超时工作，
或者是脱稿。
脱稿或超时工作，那只是说那阵子我就会过的那个生活人生觉得好无趣这样子，非常会变得非常厌世。可是毕竟我的自雇者工作，我顶多只是写稿而已，我再怎么疲倦我顶多就是稿子写得比较烂这样子，或者说我生活品质比较差，我不会有那个像司机一样有这个 那个
安全
的问题啊、哦，因为我说自雇者其实本来就常常超时工作啊、嗯，因为这是个自雇者一定会有的，因为他事先可能预估坏了，预估错了他的自己的时间表。第二个是说呢，开车的人其实事实上你不用睡不饱，开车的人特别是长途开车。嗯本来就很容易失神，
他平常就算睡饱了，嘿，开很长途，他仍然会有这个。
我自己不开车，我只是爬山了。我常常说，如果走得很顺的话，而且我觉得我跟这个山路很熟，我失神一下，我马上走错路了。嗯，啊，所以我说，人在开车，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复的一个动作，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失神的工作。嗯、啊，第三个是。当这个人呢已经很熟悉一个工作，那他从年轻就做这个工作，一直做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哈，他会错估年纪带给他的这个
负担
哈、嗯，这也是人性。讲清楚，就是人有不服老的天性。嗯，哈，就是说我二十岁的时候，一天开16个钟头没问题啊，我喝一下宝利达啤就不行啦、啊。他可能会误以为说他40岁了、50岁了，他还停留在他过去的印象、嗯、哈。所以呢，我说这个第三个，第一是他是自雇者，第二他是开车一种本来就很容易失神的工作，嗯、三他是年纪比较大了。那为什么说这个小？因为我们看到报道说小孩子都劝他说，我们都会赚钱的，爸爸你不用那么辛苦。可是爸爸就觉得我还能做，为什么我不做？
因为他觉得他并没有那么老。
对，所以人也是不服老这个天性、嗯、所以我看到这三个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并不是简单的说我们去什么老加强劳动检查，首先他不是劳工，他要怎么被劳动检查嘛、嗯、哈，或者说这个是一个，在我来讲，它不是一个修法有那么容易解决的事情、嗯、哈，我觉得这个是说什么公司法什么什么游览车管理办法可以修的话呢、嗯、我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很难这样子，
是
嘿，所以我觉得这两天我就在想说，那到底有没有任何 solution？ 因为首先它是有一个自雇者一个身份，因为自雇者的话、嗯、你很难去限定自雇者的工作时间。我今天在那里家里写稿，今天政府有办法来给我规定我说，你今天一个月只能接多少稿吗？这样子、嗯、这不可能啊、欸嗯哦、因为这个一定限定到说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契约自由。
所以你到现在想出了一个可以解决的办法？
我想出了一个说比较粗估的办法啦。我认为可能还是要限定这个卡车司机自雇者的，身为自雇者的一的自由、嗯、就是说呢，今天这个
游览车司机
的这个自雇者自由、嗯、哈，就是说我们可能要限，因为我们希望说这个人哈，因为我们第一我们要想到说台湾的旅游形态，台湾因为我们的大小还有我们的地形，因为我们有 80% 是山地，嗯，好，然后刚好风景区又都在山里面，像那个这次要去看的那个武林农场，它一定在山境里面哈。然后呢，通常台北人要去亲近旅游的话，如果台北人要去中南部旅游的话，除非是规划第一天什么行程，第二天行程，要不然大家都是当天来回。嗯，一旦是当天来回的话，那个游览车一定是早上7点就出车，嗯，晚上呢，如果说外面还要在哪一个风景区再吃一餐，那回到台北呢就是。
十点十一点了
、嗯、所以有什么样的办法我们修法是可以强制他中间换人的，嗯哼，啊，有没有什么强制办法让他中间，你这个从台北出去的这辆车不应该回来台北还同一个人开嘛、嗯、啊，其实我觉得我想来的一个不算是强制规定的办法，你只能说哈、啊、让这个旅行社他签约的对象不是个人，而必须是一个合作社。嗯嗯，好，那由合作社负责他们的人力规划，由合作社负责说，哎，早上出车的时候是谁，晚上回来的时候是谁，嗯、就变成说我等于是剥夺了这些游览车司机自己做单干户的自由。嗯，好，可是呢，做合作社有什么样的好处？至少说，
他规范了人的工时，规范了他的这个。工作的效率，
那或者说呢，他买车他也不用自己一个人贷款买车，他可以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嗯、一起贷款买车、嗯哦、由这个合作社来负担他买车的费用。那说合作社跟一般的企业有什么不一样呢？一般的企业就是说他毕竟是老板赚取的中间的利润，合作社的话至少是员工，就是这些，
是就是这些老板、
就是他们的拥有者哈。那他们等于是说用员工的力量彼此来规范他自己的公司、嗯、当然在这种状况下还是会有人早上要开，因为他想要分多一点，他还是有可能会早上出去 可是晚上回来呀，还是同一个人。那我只能说，有在法律的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用禁止的方式，
嗯，
你只能是创造出新的正常而已。因为我们今天从台北出去，然后去中南部玩一趟，晚上回来，我们会觉得从早到晚是同一个司机，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嗯，
好，那至少说，如果有新的这个规范的话，我们至少会意识到说，哎，怎么可以早上跟晚上是同一个人嘞？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这样子。可是我要讲说哈，这个我只能想说，因为是将来的自雇者一定会越来越多工作，就是说属于企业工作的这个，
嗯，
一定在所有的就业人口里面占比是一定会越来越少的。好，有时候我们只是说保护企业的员工，可事实上将来会越来越少的人的工作者会是企业的员工。
你意思说不论公司，民间的公司或政府的机构都是如此，是吧？
我会觉得以目前说自动化啦，人工智慧啦，机器人的发展啦，
嗯，
首先我会觉得大企业未来的空间可能没那么大，
嗯哼，
啊，我会觉得说，包括说很多零售卖场哈，
是，
或者说现在很多网站，我举例来说，台湾的话，你好像要买东西的话，这个一定是给博客来，那博客来就是一个大零售企业。以我看那个以未来的趋势的话，可能网站上是很多公司会平台化，
嗯，
好，然后变成说自己个人。小公司小企业要创造个人的品牌会越来越重要，你很难说大企业可以去垄断一个大通路，
嗯，
这个那个经济模式可能会过去的，所以是未来的话那个自雇者一定会越来越多哈，
嗯。
那我是马上想到说那我们的法律要怎么跟得上，好，因为你只是讲一例一休，一例一休完全没有影响到我，因为我是自雇者，
嗯，
然后呢有时候我要赶书的时候，我要赶文章的时候，我连续工作20天也是常有的事。
对啊，我还没想过你如果一例一休如果违反了会有，你会不会告你自己？
哦，我自己就自雇者，我自己是我自己的老板啊，我谁要来告我？所以我是说自雇者的话是一定是超时工作的，那自雇者未来的话，
那你应不应该告你自己？
我当然不应该告我自己，因为我赚到了自由，我闲的时候也非常闲，可是我忙的时候等了一整个月没有休假，这个是常有的事情哈。然后或者说对我来说的话，我的工作，我的出版，我的写作，我一定要阅读很多东西嘛，那我阅读不可能有一天停下来嘛，
嗯，
好，所以我说，可是我说一例一休的确会保护到劳工，我认为一例一休这个法律是好的，可是我会认为以将来的这个科技的趋势，这个会被保护到劳工真的没那么少，没那么多了，
没那么多
了，越来越少，嗯，而且这是趋势哈。然后我们就在讲到说其实科技对人的影响什么哈，
嗯，
因为现在是因为有这个机器人啊自动化，我们开始想象说哇有一大堆趋势是那个一定是会来的。举个例来说好了，我刚刚讲游览车司机，
嗯，
请问游览车司机这个工作未来会不会被无人驾驶的技术取代？
嗯哼，
好，这个，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的意思是在即使是在地形非常崎岖复杂的山路上
啊，你一想到这个崎岖复杂的山路，我就想到了，如果是台湾那些很难开的山路的话，嗯，无人驾驶会比人驾驶更安全，
是吗？那它路况很可能是，
因为
每一秒钟都在改变。
对，可是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无人驾驶的那个时代的话，我们今天上阳明山哈，阳明山那个。各到处的那个转弯的地方，今天我们只是看到一个反光镜而已。
嗯，
将来那些地方都会是感应器，告诉无人驾驶的车子说，哇，你现在前面多少有转弯，前面多少你要做好准备。
嗯，
嘿，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无人驾驶的车一向是比人驾驶的车更不会撞到人。
嗯哼，
嘿，所以说无人驾驶的车子，还有那个就是说什么时候要紧急下车，它也会比人更容易早感知到，特别是夜间的视觉。无人驾驶的那个车子，它用红外线的话，是比人眼睛更容易看到前面有人的。嘿，所以我会想说，光未来无人驾驶的这个科技，光我们想到会大大的降低车祸的比例，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势不可挡的科技。
嗯，
好，那我就在想说，那所谓的这个无人驾驶，今天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游览车这辆游览车出事，这辆游览车如果是无人驾驶的话，它可能不会出那个事。
原因是
因为它不会因为失神而没在转弯的前面减速，因为今天司机犯了一个错，是在那里应该要减速的时候他忘了减速，
嗯，
因为他失神了。好，无人驾驶的车它不会犯这个错哈，至少它犯错的比例会少很多。所以我今天想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个像游览车这种自雇者的工作，未来它会不会被科技取代？ 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要进入我们的话题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要讲这个终身学习的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的科技的变化会非常非常大，而且我们去想说哪一些工作是你跟着学习还有救的，哪一些工作是会被彻底取代的。
诶，这个我很好奇，可以一说明吗？
好，我刚刚的讲说哈，那个游览车哈是有这个是这个，如果是那个时候有无人驾驶的话，它可能在木栅那个交流道，它会不会说忘了减速哈？那还有不要忘了无人驾驶，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科技，跟你跟我有关的。大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坐台铁、坐高铁可以看书，可是如果坐计程车的话，不能看书。
对。
嘿，将来无人驾驶的车子哈，因为它那个感应器会非常灵敏，
嗯，
它会让所有的小轿车都变得很稳，
哦，
会变成说我们在坐计程车，而且没人开车的计程车，我们在上面是可以工作、可以看书的，
嗯，
哎，所以我们那还有一个无人驾驶，还有一个说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一点，一旦大家觉得说一出去按一下手机，马上有一个没有人的车子会来我的门，会来我的前面的话。大家是真的是不需要买车了，
嗯，
所以他会节省下跟他给城市节省下很多停车的空间，
嗯，
好，让很多人家里不用买车了，这样子哈。所以我说，无人驾驶的那个科技厉害是在这里，它会来原因就在这里哈。那现在我们就来讲说，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这个科技变革，到底它会什么样的变革？好，其实所有每次哈，只要是有科技的那个大跃进要出现的时候哈，都会有两种看法。有一种看法是所谓的乐观派，然后呢马上也会有一种非常乐观的新科技的乌托邦，那这种人呢都是觉得说自己很骄傲，是可以跟上这个高科技的，所以他们会很骄傲的跟那些反对人说，你们这些跟上来的你们都要被淘汰了，这样子。而且他们会把那个科技想的那个变化会多剧烈啊，多么势不可挡啊，那个
你觉得乐观者会把它的效果夸张夸张
哈，就是而且会觉得说那个我们就赶快跳上那个车，那你们跟不上来的话你们活该，这样子，这是一种观点啊。然后这次像这次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变革，我们也可以看到矽谷很多人已经提早在讲这个话了，其他人你们就拿基本收入就好了，你们不想跟上来你就拿基本收入就好了，或者说我上次有介绍一个经济学家说将来会有 15% 人，每个月的收入是10万、我举个例哈，那其他的 85% 人你们要不然就不工作，要不然你们就拿 22K 就好了。另外一种人是所谓的恐惧派，恐惧派的话也是想说，既然那个变化那么大，既然那么不能预测，那我们就先挡住它再说。
嗯，
啊，就是这个所谓的
不让他来，
哎，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是所谓的Luddite 那一派，就是到处去那个工厂砸毁机器的那一派啊。然后，好，那事实上所有的科技变革哈，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发生的。因为真正的剧烈的这么剧烈，就是这种恐惧派跟这种乐观派幻想的科技变革并不真的存在。
嗯，
好，我们今天知道说数位相机已经取代了那个柯达式的那种相机，
是
顶多就柯达结束而已。好，因为事实上它并没有对我们的生活的改变并没那么多，只顶多只是说因为我们今天照相哈，我们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用担心浪费底片了嘛哈，所以我们照相的这个机会变多了。今天我去国图查一个资料，有这个资料我觉得我很懒得抄下来，我可能都要拿去影印机影印一下，现在因为我有手机有照相功能了，我就当场把那页面拍下来就好了。
嗯，
好，就是说有一些从前没有想到的照相功能我们现在想到了，或者说呢我们今天去像我的话，如果去外面爬山的话，我想要记录说我几点走到哪里几点走到哪里，我常常看到有一个路标我就拍一下照，这样子随手拍，这样子哈。然后当然很多人是吃吃喝喝的时候随手拍，然后上传脸书，这样子哈。那就是说那个这个新的照相功能有大大改变我的生活吗？没有，
没有，
我顶多就是照相拍照多了一点而已哈。那现在我来想说，那就是不是未来说游览车司机的工作会被取消了？哈，我以这个的话，我们来想一下这个过去20年来一个感觉好像影响很大的科技哈。例如说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去 Seven 或我们去顶好买东西的时候，结账的时候是不是刷条码机？
嗯，
哎，那刷条码机的话，感觉取代了很多工作嘛。可是事实上，我们发现顶多只是 Seven 跟顶好。他可以卖东西的，他可以卖的东西，他可以结，他的结账速度变快了，可是他的收银员的人并没有减少，欸，
是，
他的确有因为说这种条码机而让这些连锁的商店更好连锁，的确他关了一些伽马点，那是真的，嗯，哎，
但是并没有带来，
并可是也总的来说，零售业的就业人口并没减少。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2月17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未来的终身学习。中间我们刚才提到的是面对未来的科技上的一个大的变革，或者是想象中的革命，
对，
有恐慌的也有乐观的，但是他们都好像都夸张了这个革命的规模。
事实上科技再怎么样，那个变化再怎么大，事实上都是我们社的确有一些企业会兴衰起落，例如说苹果创造了智慧型手机之后马上那个 Nokia 那个手机部门要卖掉了，摩托罗拉要卖给这个联想了，这个有那个产业的那个兴衰起落是有的。可是人可是呢，这种趋势学家在想象的，不管你是极度乐观的还是极度悲观的，那种莫大的天翻地覆的变革是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并没有发生。好，事实上呢，发生变化最大的一个区块一直是教育。因为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之前大家是不用识字的，你如果工作室是 种田，你的工作是捕鱼，你的工作不需要跟机器一起工作，事实上大家不用识字，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国家需要推动普及教育。那时候最积极推动普及教育的是那个马丁路德教派的那个新教徒，为了要读圣经。可是工业革命一来了，管你是哪一个教派的教徒，就好，大家都要受普及教育的，因为简单，你要跟机器一起工作，你要跟一群人一起工作，你必须要看得懂这个那个机器使用指南这样子，所以大家都要工作。
说明书
啊。然后呢，后来呢，因为呢，机器越来越复杂之后，就是我们的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复杂之后，马上大家的小学学历不够了，要有国中教育，要有高中教育，要有大学教育。那现在是有可能是说呢，今天的这个自动化跟这个人工智慧的变革，会不是说变成说大家要念硕士吗？要念博士吗？不是，现在的社会变革是我们将来可能随时要学习新的技能。就是说我们原来的受教育的模式一直到这个没有这个大变革以前的这个模式，是我们在进入职涯之前赶快念好多年书，都不用工作就拼命念书就好了。然后将来呢就进入了一个工作，到了一个工作化，然后就可以说顶多在公司里面听听演讲，或拿公司的钱去上一下职业训练。这个模式可能已经结束了。
你的意思是说在未来是不够的，
未来就说你已经不可能只是说进入职场之前，念好一大堆念好多年的书，然后进入职场之后就不用再什么要
但你的意思是说不光是知识可能不够，而很可能要改变我们学习的时间，
就是学习的时间或者说学习的内容在未来都要改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意思就是说呢，我刚刚有特别讲说哈，真正的被机器整个取代的行业，整个产业被取代，目前为止我们是看不到的
。
条码机并不是说让我们没有收银员，条码机的确是让这个零售产业有天翻地覆一发，有一些干妈点关的。可是你都知道有条码机让我们买东西变轻松的话，大家是做更多 shopping 的
。
那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好，那然后呢有网络，我们在网络上购物变得更方便，是让一些从前例如说因为带小孩又要上班变得时间很紧迫的人，让他在上班的午餐的时间也可以买东西了。那也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然后对我们出版社来说的话，做出版业来说的话，我们就发现小孩子的书特别是婴幼儿的书，从前最不好卖的，现在变好了，因为那些忙碌的妈妈现在可以上网购物了。好，那我说这个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的确它改变了工作的性质
。
然后我就来想说，那如果是未来的游览车司机，他的工作会被取代吗？我后来想说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武林农场玩了一大半天，但可能路况随时有变化
。
有时候机器真的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有点像我最近我家里多了一个所谓的那个机器扫地机这样子。它常常会这个，只要是那个路那个房间多了一样什么东西的话， 他真的就以为明明外面明明旁边都还脏得不得了，他会真的会误以为他扫完了、嗯、而且会自己唱歌庆祝他扫完了。好，可是我想说机器真的很笨，所以有时候这个机器我们在路上我们不知道遇到什么事、嗯、所以游览车将来的二十年后
你讲的就是应变嘛，环境的应变，
二十年后的游览车司机、哦、他不用再一直在那里拿这个一直在那里操的方向盘，可是毕竟后面有那么多这个二三十个人、哦、那大家都不熟悉有这辆车子的城市这辆车子、嗯、所以到时候还是说将来有什么状况话还是他、嗯哦、只是说现在是因为一个游览车是跟着一个司机又跟着一个导游，有可能将来这个导游跟这个司机是二合一了、
嗯、
所以这个导游将来可能会变成这个游览车的专家，而且他要懂游览车的程式简单的编码这样子哈。所以我说今天是科技有可能带来工作内容的快速变化，可是它不会消灭这个行业，
嗯，
哎，将来很多行业都是这样子，所以说将来的终身学习才变得非常重要啊。然后呢，也许说等到说游览车司机变成他的工作内容变成这样子的时候，也许他就可以一天工作16个小时了，
嗯，
啊，就不像我刚刚讲的，一天是顶多一天只能这个做6个小时而已哈、啊。所以呢，我就想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未来的学习要怎么样改变呢？哈、啊。首先哈，我说未来一定是终身学习，因为我们终身学习这个四个字哈，起码已经听了30年了。可是未来为什么还是真的不一样？当然我说一个是因为机器人，一个是人工智慧，还有就是说因为这些人工智慧的技术进来，首先呢，很多工作会变成说跨领域的，必须要有跨领域的技能。
就像你刚才讲的导游跟驾驶。
导游可能需要简单的编程技巧这样子哈、嗯，因为他必须还是要有这个关于这个无人驾驶的车子一些基本技能。
甚至我们现在都还会想，每一个实际看起来只有一项专业的工作，在未来有可能他必须含纳好几个专业才能操作。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知道将来啊，很多广播电台会是在网络上的广播电台。嗯、那网络上的广播电台的话，基本上不受这些频率的影响嘛？
是
不是很多人家里都要有这个，都可以开一个广播电台？
嗯，
好。可是在家里开一个广播电台的话呢，他可能需要行销自己的节目。他要行销自己的节目的话，他可能要懂运算法，才只能知道说他要怎么去抓他的目标的听众群。
嗯，
所以呢，他算出了运算法之外，他可能要学会分析资料啊，要不然他就是说，当然他也可以找专家一起来合作，可是这样就不能节省成本。可是我说，他如果想要跟我一样，我做一个一人出版社嘛，那他想要做一个一人广播电台，他可能就要会变成会资料运算法。会要分析大数据，然后为了知道怎么投、嗯、才知道怎么投播他的广告，去抓到他的听众群啊。然后我会说，将来需要懂得简单的程式编程的工作可能还超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嗯、将来的牙医师拔我们的牙齿的时候，或帮我们洗牙齿的时候啊、嗯，或者说当然将来的医生动手术的时候，他可能都要多多少少运用到一些机器人的科技。好，那个这个机器人的科技化就有程式，有程式化他就要会知道怎么抓程式，或者说呢需要知道帮他抓程式的程式。
嗯，是。
嗯，那我说那可能都是需要这些牙医师或医生只了解一点点的编程技巧。
嗯，
好，然后我就说这个是他的工作没有被取代，可是他的工作变复杂了，这是为什么说终身学习变得重要哈。
嗯。
然后呢，我是最近呢看到那个经济学人呢有一篇呢拿这个终身学习来这个来做的个封面哈。他特别有一个我们台湾常常听到一种说法哈，他是大大反驳这个说法。
哦。
因为我们台湾一天到晚在讲说大学生太多了，为什么我们忽略了技职教育？他里面说的就是说哈，其实经济学人他是反对技职教育的，因为技职教育只会让我们找第一个工作很方便。
嗯，
可是万一那个工作被淘汰了之后，你一个人如果只是受一个技能的教育，例如说他只会操作车床，事实上他要去学跨领域的其他的技能是变得更难的。
是
哈，所以说技职教育可能说你找第二个工作很方便，可是会让你中年转业变得更难哈、嗯。所以呢，他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我说呢，这个卡车司机 啊，将来他可能要需要知道这个不是卡车机，游览车司机，他可能要懂一点编程啦、啊，然后懂得如何这个，懂得如何这个跟这个游客解说风景嘛，哈、嗯嗯嗯。我们想想看，他如果这几十年来做的就是默默开车的工作，然后就是会操作那个方向盘，
他没有能力去从事进一步的深造。
对，
或者接触更为广泛的这个学科领域，
所以是就是说，这个是为什么经济学人反对的是技职教育。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啊、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2月17号星期五 Joy 时间，未来的终身学习。
好，那我刚刚讲到说呢，会整个被取代的行业没那么多，包括说游览车司机、嗯、他顶多就是说他需要有新的技能、哦、我说他不是说要会抓程式、欸、他还要会懂得那就帮他抓城市的城市这样子，然后他要可能要身兼导游哈、啊。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哈，终身学习很重要，可是你想想看，一个人哈，在20岁以前还在学校的时候哈，学习力不好。
嗯，
你今天说30岁、40岁的时候说，诶，你的那个技能被取代了，所以你要重新回学校去学习。然后他如果20岁以前是一个不喜欢学习的人，觉得念书很辛苦的人，嗯、我们要他30、40岁回去学习，那是不可能的吧？
嗯，
好，所以呢，其实终身学习很重要的另一面就是说，事实上学校的学习。就是20岁以前的学校学习、嗯、其实变得更重要，而且甚至说呢，我们要好好想想看学校的学习有没有培养终生的学习力。
嗯哼，
啊，这个我就是想到呢，张忠谋曾经有一次讲过，他说呢，他在24岁之前，他当年念先念哈佛又念 MIT 哈、啊、在这学校呢、嗯、他当年学校所学只占他目前的知识的 5% 而已。哦、意思是说他现在的知识有这个是当年学校学到的东西的20倍、
嗯、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夸张啦、啊、不过我觉得他讲这段很励志哈、
嗯。
你如果会听这段话的人、啊、你就会知道他的重点是离开学校之后的学习有多重要、
嗯嗯、
可是我相信很多笨的人听到他这句话意思就是说那表示
学校学习不重要，
我将来离开学校学习再学就好了。
对对对，那就糟糕了。因为你那个 5% 很可能就是后来累积 95% 或者是。
对，我这个我要、
那个、基础
我要衍生一下张忠谋讲这句话，学校学习的只占他一辈子学到东西的 5%。 可是呢张忠谋忘了给一个类比啊，就是说呢事实上我们一辈子的学习一向是滚雪球式的学习、嗯。那你想想看，一个雪球从山上往下滚，到了山下会滚成多大取决于好几个因素，你在山上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雪球的时候，因为雪球就一直滚滚滚的话、
嗯、那就更大了，
因为它那个是几何式的增加嘛，因为你小雪球一开始滚的时候是小雪球，你滚得再怎么快你也比不上一开始就是大雪球的、嗯、因为大雪球会有更大面积，可以身上可以有更多的雪、嗯、还有就是说你的学习呢它滚下来的速度多快取决于说呢这个，你如果是一个比较重的雪球，一开始的速度，重力加速度哈，比较重又比较快，那个你是一个比较慢的比较小雪球，你滚的速度当然不如人家嘛。
嗯、
所以呢，张忠谋这句话，你如果把滚雪球效应算进去的话，你一开始的那个 5% 多大，就是你在学校里面累积的多大的学习力，大大的影响到你一辈子的学习力。
嗯，
你一开始的 5% 就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雪球，你就算乘以20倍哈，就是说你滚出来的你跟张忠谋是不能比的。
嗯，
所以这样现在问题就来了哈，我们要怎么样来决定再怎么样来重新组合学校的在学时候的学习力，因为我们今天的确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说现在很多欧洲跟美国的国家在讨论教育变革的时候，在想的就是说也许在学校的时候学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没有学到的基本的学习力那么重要了。
嗯，
基本的，然后呢台湾每次在讲说基本的学习力的时候，就马上在那里讲说哇是我们就是被考试坏了，我们被考试坏了。事实上齁，我一直认为齁，考试有很多功能，的确你如果是今天你只是要一个基本的知识范围的话，考试是最好的方式。可是我们如果只是要学要考要小孩子知道是学习力的话，的确考试有它的局限。齁，因为考试我们知道答案对错，可是有时候是那个思考的范围，有时候考试不是那么好考出来。
嗯，
哈，可是考试有几个功能是其他的 方式都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的，就是考试可以给你认证。
嗯，
考试可以给你一个奋斗的目标，然后拿到那个证书，拿到那个学位。哈，我发现哈，这个台湾那个，因为2012年哦，那阵子我在节目中也介绍好几次摩克斯这个趋势，就是当年那时候摩克斯刚出来，马上那个美国有这个三家公司拿了好大的一笔钱要来发展摩克斯的时候 ，MOOCs 的时候啊，那时候都以为说大学的老师马上有很多人又要失业了，也可以被这个MOOCs 取代了。现在 MOOCs 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那个一直 MOOCs 一直没有起飞，就是因为中辍生太多了。
嗯，
那为什么大家念摩克斯念了一下下就不再念了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奋斗的目标。
嗯哼，
嘿，所以现在的新的模式是在那想说，那也许我们摩克斯重点是我们那个课程干脆就是免费的给人，给你，给你，好，变成说，这个。当然这个缺点就是那些知名的讲师拿不到版税的哈。可是呢摩克斯的提供者变成说，诶，我就是给认证，用认证来吸引你一直把课上下去哈。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你今天如果是终身学习，因为现在 MOOCs 的提供者开始在想说，我现在要做的不是大学生的生意，
对，他的生意对象客户要转移了，
我的对象就是未来这个职场因为变化需要终身学习的这批人。现在呢哈，我们知道呢有办法，已经有一些人运用这个摩克斯的终身学习的课程受益，可是这群人是第一，首先他本来就是在学校最会学习的人，第二他本来就有储蓄，因为他的收入比较高，所以呢他随时可以，
他可以去上课，
他随时可以改变一下他的工作模式，缩短一下工作时间啊，来上课这样子哈。然后呢，所以呢目前的大家要忧虑说，这种学习终身学习方式是不是反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好，有些人
当然越有钱越有闲的人，
然后
就越有机会去累积他以后的筹码。
嘿，所以呢，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政府应该做的是说，如何在二十岁以前把大家的学习力都整个拉上来。就是说我马上想到的，对未来说的话，所谓的一辈子的学习力重要是什么？第一，收集资讯的能力。因为我们今天在讲创立，我总觉得创意这种东西哈，你是很难用教的，你只能说给你启发，让你知道说，想法跟别人不一样是一件不羞耻的事情，是应该高兴的事情。可是呢，收集资讯的能力是可以教的。好，所以呢我马上想到是说哈，我认为台湾考作文的方式把它放在国文课本国文考试里面一起考，所以你只有20分钟就那个题目来写一篇用半个钟头时间写一篇作文而已。我会觉得那个是它可以考出你的运用文字能力没有错，可是它没有考出你思考跟收集资料的能力。所以我觉得理想的作文的考法根本就是应该跟国文分开考，而且就是开放让你用 Google。
嗯，
然后开放让你用 Google， 而且你应该考两篇，每一篇写三个钟头。
这个我想法国好像就是考好像五六个钟头，
对，芬兰是这样的考法，
考五六个钟头，
而且呢，
给他充分的时间，给他充分的机会，给他充分的资料，
嘿，
能够让他自己认出来，辨认出来，
那
他到底有多少思维跟应付这个社会？
那个才是思考力跟考你收集资讯的能力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机器不能取代人的叫同理心。
嗯，
哦，你现在给工程师想说照相机有什么发展，他只是想说要拍得更美啊，焦距更好调啊，这样子。可是你必须是懂人的同理心，人才知道说啊，他们可能是吃个饭想要上传照片而已，所以照片不用拍得多好。那现在问题就是同理心怎么教？